生活里有许多的烦恼，阴霾的日子里渴望一束光。
来和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彼此分担，彼此陪伴。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家人想问。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家人想问。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家人想问。
是，那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呢，要回复一位我们亲爱的家人给我们的来信。那位家人的来信呢，有了一段日子了，首先我们要说声抱歉。这个家人问的问题呢，是这样的，怎么向挂名基督徒后代传福音呢？他们比拜偶像更自以为是，向他们传福音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这位家人给我们的来信。
首先他这个问题哈，他问的是怎么能够向挂名基督徒后代传福音呢？我们就想他应该是想问说对后代该怎么办
啊？
因为现在好多我们第一代基督徒父母都挺敬虔的，愿意更多的参与教会服事，参与祷告会读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啊，这一代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很愿意在教会生活中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拼命追求敬虔，但是回头一看我们的孩子，不管是我们自己是家里的孩子，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还是普遍在教会当中看到的下一代的孩子们，他们虽然知道敬虔的模样，因为他们很多都是跟着父母一起参加聚会，从小聚会到大的，甚至于很多这些孩子到十几岁可以受洗的时候，也都点头说在众人面前也做见证，说我愿意做基督徒，我愿意认主做我的救主，他们也受洗，也在人前做了见证。但随着年龄再长一些，进入大学，哇，那第二代或者是下一代的基督徒的流失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怎么讲呢？有些是真的流失了，有些孩子呢，他们还会保持一些敬虔的形式，比如星期天一定会去教会，比如有一些年轻人的活动他们会参加，但是呢，他们的日常生活就跟神没有任何连接了，只有星期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日子他们也不觉着自己有基督徒的这一个称号。那这一群人的数量是很惊人的，我们也观察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我也很感谢这位听众来信啊，其实我们可能在这里没有办法回答特别具象的，因为其实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包括我们大到每一个教会的教导，每一个教会对于青少年事工的这些个付出，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估每一个细节或者每一个具象的家庭或者教会。但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从我们自己个人的信仰生活层面吧，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个人的经历和一些领受，希望能够很具体的帮助到一些在家中愿意守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孩子愿意传福音的，还有在教会当中能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倾倒给下一代的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因为像他们这些挂名基督徒后代传福音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像门徒训练，是需要一对一或一对二更有果效，它不能是一个是公行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你在家里怎么向着自己这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把福音传给他，让他成为一个真信徒，在教会里又怎么能够看到某一个或者是两个年轻人，你就像门训一样，作为他们的导师一样的亲近他们，跟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今天倾向分享的是这些内容。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家人，每个时代，这个单独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方法去做，我们只能是普遍性的来讨论一下。首先 有两个字我觉得很扎眼的，那就是挂名，挂名的基督徒。我觉得有这样子一个记号，对这个后代或者这个孩子下这个定义之后，我觉得这就是他说的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觉得第一，如果心里边一直觉得这是挂名的，非常影响他对这个孩子传福音，就是你已经把他定性了。我觉得更好的一个形容词可能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成人都是一样的，因为认识神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奥或者是一个非常需要很长时间去操练的一件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还不是很成熟。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能做的，在心里边就不会去论断这个年轻人，也不会去在心里边有指责，或者说在心里边生出一种骄傲，觉得说我不是挂名的，我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出这种骄傲在里边的话，那这个年轻人一定会感受到的，他听得出来的之后，你跟他交流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状况下，你无论是传福音也好，门训也好，我觉得都会遇到障碍。所以这个是我想首先要提出来的问题。
嗯，这个问题呢，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在自己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说，我们父母的信仰，父母的身体力行，对孩子的影响很大。那我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这个信仰？有没有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上感到我的父母他是一个真心跟随耶稣的人？给我自己是一个提醒。第二个呢，我特别想说，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神的认识，都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的。透过圣经对神的主权应许以及他的救恩认识的越深越正确，我们越能够认清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并且呢，我们在向我们的孩子在向别人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讲得更清楚。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对神的主权有更深的认识之后，我们会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属神的子民，他到底得不得救，这个主权是不在我们的评断里面的，也不在我们的意思里的，他就是实实在在神的主权，是神决定一个人到底得不得救，而不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判断。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神的主权下，我们去尽自己为人父母应尽的义务，活出我们属神子民应有的一个生命啊！神教导我们的话，我要给我们的孩子们讲，带我们的孩子啊去教会。当然孩子大了啊，比如说青春期了或者是成年了，这个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借着我们的祷告将我们孩子的生命主权交在神的手里。
是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会产生这些问题是出于我们很迫切的，很渴望我们能够有敬虔的后裔，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养育出来的孩子他们跟神很亲近，很亲近啊，我们都很多敬虔的父母都很愿意把我们的下一代奉献给神，恨不得他们终生都侍奉神呢。我也相信来问问题的这个姊妹，她心中也是对这些他们只有流于形式，没有真心认识耶稣，没有真心信靠耶稣的这些基督徒的后代们有很多的担忧、挂虑、挂念，所以他恨不得说，哦，怎么才能救他们啊？救他们脱离他们的那些自己这个世代的偶像，他们可以真真正正的认识耶稣，而且灵魂得救啊。那这种迫切的心理的这个渴望，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亲爱的圣灵他是愿意听这样的急切的祷告的。作为父亲母亲，我们为儿女的灵魂的切切的哭求，恳切的哭求，不断的恒切的哭求，神会听的。而且呢，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慢慢会被圣灵归正的。我们知道恒切祷告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每一个灵魂是否能够 得救，是否能够进入永生神的国度，这是神定的。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越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恒切祷告，然后也会生出一个愿意把孩子的生命真真实实交在神手中这样的一个很笃定的一个心智。无论如何，我们相信神的意念是好的，并且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不容易，对于我这个母亲来讲，我知道对我个体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我祷告完了，我就想立刻看到果效，我就觉得我祷告完了，特别是随着孩子的渐长哈，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过了18岁了，我真急呀、啊！因为我其中有一个孩子的信仰是跌宕起伏状态的，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的，他们恨不得在这个时代中去先去滚爬摸爬，先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一阵子。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孩子，感觉他们就在流失过程中好像也不再亲近神了，那我也着急，然后我也愿意祷告，可是祷告完我就恨不得哇立竿见影，这孩子的生命就马上有反应，所以我又要回到神面前，把我所有情绪的波动，所有心理，作为母亲虽然用意是好的，但是我会真的生出很多语言上想要责备，恨铁不成钢的那些教导的话就都会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但我又知道其实面对一个成年的孩子，这些语言对他的生命其实没有益处，而对这样的孩子最大的益处是，我作为一个母亲，我是不是愿意好好的认识神，我是不是愿意先在圣灵里为这个孩子的灵魂祷告，是从神的视角，从圣灵的眼光中去看待这个孩子的灵魂，而不是我作为母亲当中因为焦虑产生的，忧虑产生的，甚至于说深的，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们，我会觉得有一个敬虔的后裔，我脸上有荣光的。我会拿我的孩子跟其他的所谓的好的，我们眼中认为的好与坏，其实也是我们主观的判断的，那其实神才能看清楚一个孩子的内心，况且孩子的生命是有阶段性的，但是我会下意识去比较啊，我会把一个我觉得好的基督徒的后代跟我的孩子去比啊，会很容易得出结论，然后这个结论就让我心里的很多情绪就对着这个孩子会发出来，其实这些对这个孩子的敬虔生命没有益处。所以我们要小心，每一个愿意给我们的后代去传福音的这一个人，无论是父母的身份，还是我想教会里的长辈的身份，其实真的要是在圣灵里先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一个愿意真的把这个孩子灵魂交在神里面的一个人，而不是靠着我们主观的一些情绪啊想法去传福音的。因为没有圣灵，其实没有一个灵魂会认主为救主，愿意认罪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先恒切的祷告，行动之前要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和圣灵里，要不然面对已成年的孩子，其实我们很会束手无策，并且很难有些什么有效的方案能够一下子改变他们的。
说的是啊，我们做父母的长辈的有这个顺服的功课要做，我们的后代年轻人他们到底成不成熟，有没有真正的敬虔，是在神的拣选的主权那里的。传道书3:1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就是孩子的成长，他信主的这个经历，这个时间都是有神定的，每个孩子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他们对神的领受，认识神的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他们的生活的经历都不一样。我还想引一句话，就是耶稣说的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不要说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马上变成了敬虔，给我脸上有荣光，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要照神的意思，神把这个孩子交给我们了，让我们来做管家了，是用来操练我们的。然后呢，孩子他信主成熟的时间长一点，那神是要在这个里边有什么美意呢？对我们一家人有什么美意呢？所以我们都是要顺服的。 还有，我又想起来这个雅各哈，《创世纪》我们都听过他的故事。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他的祖父的神，也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但是对雅各来说，他生活经历的很多的磨难，又和神摔跤，他才说神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神，也不光是以撒的神，也是我雅各的神。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不是一样的，不是说哇，以撒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就已经是非常敬虔的人了，是神所喜悦的，自然而然我肯定就是很快的就变成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的人。这里边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这个安排在里面的。
嗯，耶稣自己也说，我是为着我父所赐给我的这些人来的。每个人跟神的这个亲密过程都要自己亲自去走的。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来信的这位家人他的心情，也正如孟言说的，我们真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都是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可是当我们对神的主权认识越深的时候，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恒切的祷告。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圣灵也会不断的更新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这些方式方法。有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借着祷告，可能圣灵就给你提醒某一个时机成熟了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孩子正在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你默默地帮着他跟他一起来祷告，这个孩子他对神的认识借着这个时机，可能对神的热情重新就会被唤醒。我们教会一位弟兄一个姊妹是非常敬虔的，平时照顾小组好多弟兄姐妹，就是带领弟兄姐妹啊读经祷告做关怀。可以说看到这个弟兄看到这个姊妹，真的你会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给了他们好多恩赐，服侍教会，他们自己的生命也非常成熟。他们的孩子从小也来教会，也上主日学，但是大学毕业之后这个孩子很少来教会。 然后呢，父母平时跟孩子的交流机会又不多，因为孩子很少跟他们聊信仰的问题，所以说父母呢平时很焦急，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祷告。有一天，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出现了呢？这个孩子这一天喝了一点点的酒，他认为他自己没事，开着车就往家里走，但是走到半路的时候，酒精麻痹就出现了，这个孩子就出了车祸，他自己的车轮子飞出去了，可能碰到了前面的车，前面的车是一个老人家驾车，然后老人家就停下来之后马上就报警了，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警察检测出来他血液里面的酒精浓度啊，已经是超过了禁止上路的这个标准，怎么办呢？面临着这个驾照吊销，还有更严重后续的一个刑事责任的追究，爸爸妈妈也特别焦急，请律师，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刑罚，父母就只能天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孩子这回终于认识到了，这么大的问题出现了，我不能够再认为没事了啊，不能再这样了，孩子也跟父母一起祷告。长话短说，后面的处理结果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孩子是初犯，另外呢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害，因为只是他自己的车轮子飞出去了，对前面那个人只是一个惊吓，可能那个轮子飞出去碰到那个车了，也没造成他人的受伤，他自己也没有受伤，最后就是吊销他的驾照，大概是2年，不允许他晚上6点之后再开车上路。然后这个孩子从此以后经常跟着爸爸妈妈来教会了，常常跟他爸爸妈妈说，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啊，车轮子都飞出去了，既然没有人员伤亡，真的是感谢主。所以说这个契机出现的时候，恰恰是我们为人父为人母的陪在孩子的身边，让他感受到神的信实啊的一个时候，可能比我们平时唠唠叨叨的教导他你要好好的认罪呀，你要去教会呀，你要参加团契呀，可能要好很多。所以说当我们面对孩子人生迷茫，在信仰上情绪非常低荡的时候，我们能做的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为他们常常守望来祷告，一旦有一些时机成熟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一定会给父母一个提醒，知道应该做什么。
是啊，今天说了很多哈，最后的最后呢，我有一个六字秘诀，哈哈，希望呢可以分享给所有的还能够跟孩子们，可能是青少年的孩子们啊，或者他已经成年但还依然在家里住的能够常常见到孩子们的这些父母呢，共享这六字秘诀哈。如果孩子从3岁以后能开始说话，你就可以使用了，一直到他离开家你没办法跟他面对面，这六字秘诀就没用了。那如果可以面对面啊，每天见到他们的话呢，这六个字很好记，是3个词组。第一个，陪读。读什么呢？一天一章圣经，或者一天一篇灵修文章，不多，10分钟足矣，但每天要做陪读。第二个词组呢，也是2个字，陪听。一定要常常听他们说话呀，从孩子3岁牙牙学语，到他可能30岁还在家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说，无论话长或短，你就听，每天听，至少给个10分钟吧。这是第二个词组哈，有了陪读，有了陪听，最后一个词组是陪聊，这一定放在最后。为什么呢？是你有足够的跟他在一起读神的话语之后，有足够的听他的心事之后，第三个才是记住，陪聊就是聊聊天儿啊，可能每天10分钟也够了。孩子越小，他越愿意说话的时候，你越多听；他愿意分享的时候，你就跟他多聊多对话。但如果他已经是成年，但每天10分钟或者每天用短信发个问候，还是可以算陪聊的。所以六字秘诀，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实际操练，因为我们常常亲近神，好好祷告，这是作为父母自己可以做到的。但是跟孩子日常相处，怎么用爱来连接呢？这六个字，我自己实际操练过的。所以也希望在最后的时候祝福我们的父母们跟我们的孩子都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跟他们之间生命的相交，其实他们会影射到跟天父的生命相交去的。那我祝福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或者是教会的长辈们，能有多的一些时光吧，跟我们的孩子们共处。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回答到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我的一念是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